春岗诸将眼睛盯着电话机和那杯酒，屋里鸦雀无声，就等着喜信传来。翻回头说张作霖，张作霖登上专列之后，无精打采进了包房。哎呀，哄了一会儿孩子，六夫人陪着他唠了几句嗑，他们不能跟大帅坐在一起，所以呢叫他们上了第七节麝香，那是卧室。张作霖的身旁有国务总理潘复，有张作相，这些人都是送行的，陪着张作霖唠会儿闲嗑，千方百计的让张大帅心里头高兴。这车子就开到天津，必须在这举行了。天津的文武大员听说大元帅反正，全都集中到火车站在这欢送。因此火车停住之后，铺上地毯，请大元帅下车训话。由于张作霖心里的烦闷，没下车，就隔着那玻璃窗啊，跟大家点点头，摇摇手。国务总理潘复、张作相从这儿都下了车了，还有张作霖雇用的日本顾问叫听野也下了火车了。孙传芳陪着来的，一看没事，本来想送到山海关，张作霖说不用了，老兄啊，你的心我领了，下车吧。孙传芳也下了车了。在张作霖身边的还有一个日本顾问叫义俄，这义俄也是有名的中国通，跟随张作霖多年了，每个月张作霖给他3000块大洋的待遇，那钱就不少了。义俄为了张作霖呢，也是真心实意，往来于中国和日本之间，到日本那摸底，有什么消息回来报告大元帅。张作霖认为他是最可信赖的人，当然了，还有大元帅府里的工作人员、副官长、秘书长等等等。等火车离开天津，是直奔山海关。等车子开出天津站之后，张作霖无意中撩起这车帘，透过窗子往外看了看，他一看，他放心了。虽然有的地方看不清，有的地方借灯光能看清，再看沿着火车线，两旁都是军队，都顶着钢盔，全副武装，叉腿横枪，跟目标无数一般，把这火车线整个给护住了。张作霖点点头，行啊，看来我手下这帮人还真干事，要这样戒备一直到奉天，我什么都不怕了。日本人想暗算我，他无从下手啊。张作霖长吁了口气，把车帘放下了。就这么的，副官长提出来了，大元帅闷得慌，有精神的话陪您打八圈。好吧，把一副翡翠的麻将牌摆好，张作霖往正座一坐，跟手下的人哗啦哗啦打麻将。出河简短，专列到了山海关。这是大白天的，就听见山海关周围啊，礼炮隆隆，乐声四起。车帘早拉开了，张作霖一看，三军仪仗队 排列在月台上，人们打着旗在这呼喊着，欢迎大元帅，欢迎大元帅。在西红的地毯站着文武大员，最前面的是黑龙江督军吴俊深，吴大舌头提前一天从奉天洞的身到山海关迎接大元帅回奉。当车子徐徐停住之后，张作霖心情有所好转呐、啊，高高兴兴出现在车门上，频频向欢迎他的人招手。吴俊生强步起身过来，先行了军礼：“大元帅，人接你来了，非常感谢呀。”张作霖下了车，吴俊生陪着，文武大员保护着，往左边一拐，这块还有一座检阅台。检阅台高五尺，上头有堂，红列彩绸子，巨幅横额，上头有几个大字，写的是“凯旋归奉”。张作霖看了这四个字儿，心中一阵的难受，心说他妈把的什么凯旋归奉，我在北京待不了了，叫人给撵出来的，哎，借吉利吧。就这样，吴俊生搀扶着大元帅登了检阅台，检阅了余关陆海军。等仪式结束之后，还请大元帅训话。张作霖想啊，我心不管多不痛快，表面上不能流露出来，另外呢，我得鼓舞三军的士气，因为山海关也就是余关呢，这个就是至关重要，这也说是一扇大门呢，必须得关注，我在东三省才能坐稳他。所以张作霖登台讲演，慷慨激昂，告诉三军弟兄，大家放心，奉军是天下无敌的。我暂时回到奉天，但你们必须相信，有一天我还要从此经过回到北京。他这一讲话比较温声雷动啊，祝大元帅一路平安，大元帅百岁，大元帅万寿无疆啊。欢呼完了，感动的张作霖也是热泪盈眶。从检阅台下来，吴俊生余关的师长以上的设宴款待张作霖。本来张作霖心情压抑，没心吃喝，但是盛情难却呀、啊，拿起筷子吃了一口菜，端起酒杯来比划比划，把酒杯筷子放下，冲四外一抱拳，领情领情领情，转身登车。吴玉荣是来接张作霖的，当然跟着张作霖也上了车。临走交代这些师长们，好好把这块手把好了，别叫大元帅操心。月升起，火车徐徐开动，过了山海关，是直奔奉天。那么张作霖呢，一直在车门这 遥望山峦起伏，看了看西关万里长城。张作霖默默地说，我还得回来，只要不死我还得进关呢。吴大舌头说，大元帅，这风大赶紧到里面吧。车门关闭，进了屋了。到屋之后，吴俊生还带着一伙人，来来来，陪大元帅接茬打牌。就这样，张作霖心情比较好，车子奔奉天。等着沿路之上，吴俊生看了看，大帅怎么样？你瞅，都是咱的军队。那回我就劝你坐火车，不必担心。你总是犹豫不决的，你看看，我出动一个师的人保护大元帅，万无一失。张作霖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凡是路过桥的地方，那军队守马的就更严了。张作霖心里头有了安全感，悬着的心更舒展了。哪知刚刚走到红谷屯，时间是1928年6月4日啊，5:30。有的说5:23，咱就别计较这个了，上下差不多吧。当专列刚到了黄姑屯三库桥，吴俊生隔着窗户往两旁看了看，就倒吸了一口冷气。为什么？突然中国军队不见了，这怎么没有站岗呢？没有保卫人员。哦，对了，这是小鬼子守备队的管辖区，但也就有站岗的。他心里的正想这事，刚想跟张作霖说，说大元帅注意，这话没等出口，就觉得脚底下一颤。专列就上了天了，天崩地裂一声，浓烟四起，火光闪闪，黑烟高达200多英尺。把周围附近老百姓住户的玻璃窗全都震碎了，民房都震倒塌了几十间。您算坐车的人好得了好不了？黑龙江督军吴俊生当场身亡，炸死的人不在少数。张作霖啊，浑身是血，在车厢里就搬出去了。这就是有名的黄姑屯事件。事情过后，奉天当局撇完信儿之后，飞车赶到现场，一看乱套。宪兵司令千余马上封锁现场，他都顾不得命了，快点救人，快点抢救大帅！大帅生死怎么样？一定想法给我找到。当徐恩明带着人把张作霖找着的时候，一看可吓坏，张作霖浑身是血， 倒在血泊之中。一摸呀，还没咽气，快快！担架抬过来，轻轻的把张作霖勾到担架上。钱明啊，用一只胳膊搂着他这个脑袋，搭上自己的专用汽车，在戒备森严之中送进大帅府，就城内南门里。现场啊，救火的救火，救人的救人呐、啊，咱不必细说了。单说薛宁刚到大帅府门前，奉天省长卢尚卿领着文武大员也赶到了。一听说出了事儿了，吓得都没脉了，把大帅抬进卧室，吴夫人哭着就出来，哎呀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，快请大夫！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就得有人呢保持冷静。要都咋呼，谁心都乱了，那就麻烦了。刘尚卿跟宪兵司令钱明一商量，事关重大，绝对封锁消息，叫宪兵把大帅府是层层包围，不是亲近一律不准进，特别是大帅的内宅，外边下了三道岗哨，得嫡系大员才可以到里边，一般人边都不行叫靠。等大帅府的军医是杜医官，此人博士学位，内外两科都有拿手啊！杜医官闻讯赶到，到了病床前面一看，哎呀，张作霖就跟死人是一样的，把衣服用剪子绞开，把服装扒掉，一看张作霖左胳膊炸折了，外头有皮和肉连着。骨头折了好几节，身上多处受伤，扎针抢救，好半天，张作霖是悠悠转醒，把眼睁开，五夫人就扑过来了，大帅。大帅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张作霖看了看两旁，说话的声音非常微弱，嘎巴嘎巴嘴，什么也没说出来。一会儿又昏过去，抢救，一直折腾的。9:20左右，张作霖又明白过来，突然眼睛挺亮。按咱们老百姓通常说呢，回光返照，说话的声音还比较清楚。用手啊，那意思叫大伙过来。男女十几人把头全探过来了。哈着腰，大帅，有话你说吧。我不行了，受伤太重了，告诉小六子快回奉天。我们记住
一定报告少帅，叫他马上回来，
告诉他以国家为重，我算不什么，我这臭皮囊有没有无所谓，告诉小六子快回来。
是是，大帅，大帅，大帅。
张作霖再没有说话，就一世长辞。多大岁数？54，就得了这么个结果。哎呀，关于张作霖怎样评价呀？张作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？是胡子、金发，这定型了。究竟这个人的一生，倒是好，倒是坏？在很多书刊、报纸，都对张作霖的一生持否定态度，
认为他竟然那么玩意儿，那个军阀有什么可评议的？
我认为这种观点呢、不公正。纵观张作霖的一生，对于张作霖呢，应该有个公正的评价。当然，我说的也不一定正确，仅供大家参考。那就是说，纵观张作霖统治东北10多年，以及后来进入北京做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，在此期间吧，张作霖没有同任何一个国家签订过丧权辱国的条约。你不信，拿出证据来，哪个是经他手签的？说把辽东划给日本了，把华北卖给英美了，没有。四平文书官平印，凭印象那么一说，那不好使了。就是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时候，张作霖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方面是不是有